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作安住，皈依发心声。今天我们继续善导帮忙论当中的第十五个。所以第十五个内容呢，就是说不可缺少的十二法，是不可缺少的这十二个内容。没有这些功德，那就意思说就是不是真正的修行者，成功的一个修行者。那必须具备的十二种的这个特质或者是功德。所以第一个是说，最初有一颗深深畏惧生死的坚定信心必不可少。也是一样，就是先首先每个人问自己为什么要修行，说处理轮回，超越就是轮回的束缚，或者说超越烦恼的束缚、无明的束缚，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意思，我执的束缚。这个部分呢，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说因为修行的人有很多种很多种的心态，有一些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平时处在一种无忌的状态，就是说啊，这是一种类似于生活方式，去道场也好，寺庙也好，就是这样的时候并不太多想，就觉得自己早已经决定了出家的人生，然后之后的很多事情呢好像就会自然而然都会发生。那以出家的这个或者是修行者的身份，那去怎么讲呢， 就是心可能不一定在出世的法上面，或者是说希望获得出世的功德这方面，那更多可能就是说，就像我们世间呢，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哪一个重哪一个轻，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出家人或者修行人呢，都不能一点点都不能求世间的安乐呢？也没有这样说，但是重点应该不是世间的安乐。如果有人说我一点点的世间的安乐都芝麻许的那个都不求，那这样子的话，那很好，很厉害。但是另外一些人说，我知道世间的一些安乐看起来很积蓄的，实际上是次要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漏暂时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放得正这个世间的种种需求、生死痛苦的一个位置，然后主要是这个，出世间的安乐，为了自他，或者是为了这种的发心的时候，那如果说发心为了，就是你从一种大乘的佛法的修行的缘分上来讲，就为了众生的这种离苦得乐，那这个是比较伟大、比较了不起的一种的心，所以这个应该这样发心，但是至少说有一种就是常常想到。我也是自己也是如此，希望离苦得乐，希望就是超越生死，其他的众生何尝不是如此，希望终极的离苦。所以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以自己作为一种的例子，然后就是不要去扰乱和伤害其他众生，从自身做起以后呢，也希望就是离苦得乐的这个道路呢，终极来讲的话是所有众生希求的，所以我呢为此呢去做努力，成佛来帮助众生，这样的一种心。所以如果但是这些呢，就是如果没有深深的就畏惧生死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可能佛法里面也有一些是纯粹学知识的，希望多了解传统文化的观念，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想说通过佛法让自己就是今生就是周边的一些自己世间承办的一些事情顺利，那这个为主，出世就是解脱度众，这些好像不重要，这些就是在内心当中重要但是遥不可及，好像自己不是那么关心，所以说那这个时候呢，甚至我们说的一样，以发心像心非法一样，如果落入世间八法的那种的倾向特别重的话，最好的就是深深的思考这个人生无常啊、死亡啊这些部分。所以人死了以后，就是名利财色，或者是我们说的世间八法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世间八法。所以说，通过修行佛法能不能带来暂时的福呢？可以。暂时的善行，这些也可以经过积累福报，可以获得，也获得名声，获得财富，获得什么各种嘉奖，或者是某一类的，积累。如果你有足够，甚至投身到其他的这个三善道的天道，这些都有能承办。那这个以后呢，用佛法的力量来承办世间法，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之后就不堪这种稳固。所以会堕落，长期来讲、短期来讲，他最终就是善业耗尽的时候会堕落。或许就是今生有所这个，但是这个不牢靠，没过几世，甚至有一些中途恶业重的时候呢，很快就又下去了，下去这个下三道当中、地狱恶鬼畜生道当中。这个，所以说，以佛法来就是求人天的法，从某种程度来讲，哪怕是在人天里面待，就是长劫，就是比长期的这样待下去，但是也不是一个究竟的方向，那还有很多可能就是，是比较短暂的安乐。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怎么样去转我们的心，变成一个纯粹的修行人的方向呢？就是像，就专注思考，就是说自己静心思考很重要。静心思考的时候会想到说，就是人走是一个必定的事情， 那走的时候的时间又不是那么确定的，那就是确定的是死的时候只有依赖内心的就是善恶积累的善恶业，其他的就是人财物所有你知道的执着的任何兴趣爱好和积累的某一些能力权力或者是说技能这些都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说就是人变成一个纯粹想要修行为主的一个人的话，就是有深深的思考然后由此产生说即使比如说有很多人这样今生为了赢得钱财比如说然后不惜去做很多欺诈不惜做很多电话的诈骗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就是谋财害命或者是说伤害其他众生的种种的事情夺取其他众生的生命这样是吧就种种嘛。那这样以后呢当时可能觉得没什么好像没有现前这个有一些可能及时的有现前一些这个现实的果但是有一些没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应该还好。但是真正人死的时候想到自己过去所做的恶业不堪回首前面不敢关照没有什么好的未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就非常无助。所以说以前所为就是怎么讲以恶业的方式积累的这些任何东西呢就八法的这些产品呢其实最后发现是害了自己。就变成自己下堕重重下堕的这个前因呢被自己积累好了就有点像自己脖子上自己挂了一个这个尸魔深深的扎入海底一样就是那时候就要逃脱的话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上面呢因为今天只有12个稍稍每一个部分我们稍稍的做一点点稍稍大家。另外有些人会想说也许有一些这个积累财富也好权力也好也许不是说那么重的业形成的也许是某一种的过去的福这样子然后做一些善行过程当中的一种回馈。但是因为我们的执着的心呢如果执着这些善行然后世间的种种的游乐的娱乐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长期的解脱的彻底的这种摆脱烦恼的一种随时比如说出于一种的好心做一件好事但是中途开始发愿是好的但是中途做事当中呢就是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左左右右左突右起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有一些有所成就的时候又会内心当中有可能就是修心修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叫嫉妒种种欲望这些产生被人这个如果稍微被人这个吹捧啊或者这样的时候有可能会掀起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心稍微有点就是实力或者这样的时候又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习性上面的各种收拾不住的情况所以说这些就这些种种的这些呢仔细关照的时候发现并没有一个怎么讲呢长期可以依靠的时候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些过程呢就是说不太好控制结果也不是那么好控制随时可能带来恶业 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嘛，是电影是一条小鱼在大海里面找它的妈妈。然后那条小鱼呢，它也心里面记得，就是它要找妈妈。然后游着游着，它就是中间又遇到一些好玩的、吸引的那些彩色呀，啊，很多鱼群呐、啊，还有一些就是危险呐、啊。这样遇到的时候，它又忘了在里面玩啊，有时候这里跑那里跑。然后过一会儿又某种原因，他又记得说我要去找妈妈，又想起来了，然后又自己刚才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些又会想了。再走一段又忘了，又开始去，就是怎么讲呢？就这样。所以就是做事啊，或者是说生活当中，如果你不持续的提醒自己修行的一种的目的，这样的话。人会有这种种种的迷失啊，有种种的机会就是偏向其他的方向。所以比如说有个人说我要修一座塔啊，那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开始有一个好的发心呢，当然已经是好的一半一样，已经很好了。那在中途的时候可能有做种种的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人我是非或者是这样起来的时候，后来怎么讲呢，就会涉及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受人批评也好，或者是被人指责也好，或者是受人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赞叹也好，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有种种的这些就是为了世间要争一口气啊，或者是给这个自己熟人的心就是这些就是多照顾呀，或者是各种各样，所以就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先就是说根本性的这个方向发愿发心，这个方向如果你有很稳定的一个方向的话，然后做事可能就比较能经得起所有的这些考验。否则的话就是修行途中也是如此，就是说开始有一种好的发心，成佛度众生这样子。但是修的过程当中反而更重要，就是更加就记得这个初衷，就是这个方向吧，最主要的那个方向。然后第二个，有一位指引解脱道的书圣上师必不可少。所以前面说已经有一种的想要解脱的这个坚定的坚固的信心了。就是说就像我们所说的能够解脱，而且对解脱的这个道路这些方面要学习以后产生一种信心，但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经验，有经验的这个善知识上师的一种的引导，那当然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说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本身有些人找这个寺庙道场或者是这些原因，也是有一种能够获得文思修的机会吧。这种那个人内心当中的界定会能够有一种就是加持，得到加持啊，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增上。或许看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指点，或者是光靠自己去摸索的话可能有点困难。大多数修行当中的都会比较建议说，最初的时候如果有一定建立了这种正确的这种信心，比较诚恳的心去了解佛法以后呢，就是对于生死无常这些种种真面目有了解，然后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上呢，去寻找上师或者是结缘一些善知识这种种的，所以。它会帮助你就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我们刚才说的解脱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就是走得更加稳固。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一个部分，就是如何去观察，如何一直得到上师的意趣，这些方面在其他的一些教本前行这些里面比较多嘛。所以但是这个在现在的世界来讲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吧。怎么说呢，一方面可能是说 好像要自己要有一个殊胜的上师的引导的话，好像有些人认为说，好像必须自己要亲自认识，我都不认识他，他怎么能当我上师啊？就是对别人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有人这样想，但这个不一定的。就是你可以对释迦牟尼佛你没有亲自见，但是对他很有信心，所以可以就是获得释尊的加持，或者是八大菩萨、十六罗汉都是一样，或者是就是说就不可限量的这种法华化三身的这种现前的。所以对一些祖师大德已经就比如说涅槃仁波切，或者是虽然你没有亲自见到，但是有很多就是佛菩萨大论是种种写的教言呢、那这些都是他为了就是利益众生所写的，所以你只要生于意去好好修行继承或者说修持这个教法，那就是最主要的。所以有很多大德也说，就是未来这是给未来的这些人，或者是就是遇到这本书这样的教法的人写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就是并没有差别，就是自己有没有认识没有什么差别。那另外一些呢传法呢，就是说有些是要亲自就是给予一些窍诀呀、或者是就是指导啊引导，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在现代的社会可以靠就是通讯很发达的一些年代里面可以去执教，其实可以去拜师呀，或者是亲自去坐飞机，这些种种坐火车都很方便。那这样也是可以做。所以说自己有一种怎么心里面更加踏实，或者是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就没有见面的话，毕竟没有说升起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比较困难。现在这样子。但是说如果自己有接触见面的时候，对有一些人来讲，可能有一些，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居士，他说见某某法师，就是他的上一世很有名的。然后一去以后，他也没有升起信心，觉得这个是就是原来那个上师是怎么那样的，这一世怎么是这样啊？他有心产生一种那种没有那种信心了、觉得有一点就是疑惑或者这样的心。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见了面以后，真正的很受感动啊，内心起很大的这种怎么叫加持，在内心得到加持这样方面，所以。就这方面，但是这里意思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上师必定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特殊的一些传承，修法的要诀、窍诀，口授心传这些种种的一些方式。所以，对这些有些时候自己修持当中需要的一些经验的引导，这些方面就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一种是就是广闻博学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是通过就是有具德上师有缘的这个上师和就是信心善根具足的弟子这样碰到的话，就是修行好的人不一定是需要有很多的学问，说会讲啊，或者是说会举例子呀。或者是某某种种的这些庄严相啊，这些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有一些可能不一定善于说，但是事实上面修行证悟都很好的，就是这方面。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些需要缘分，所以三相续中有能知意取受的智慧必不可少，相续中有能知意取受的智慧。所以说 就是说你遇到比如你想求解脱，你也遇到这个解脱道，只是解脱道的上师，但是你对他所讲的这个要有一种内观智慧啊，就是能正确的理解这些教法，所以说那这个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是现在在讲这个种种的不可或缺，就是不可或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也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如果就是领会或者说学修这样的一个学法修行途中呢，就是了解正确的知道这个法义啊，取受于心。所以这个就意思是说，如果上师会说，比如说你去一个寺庙或者是佛学院或者其他地方，就现在网络上面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好像在这里面听到有人在说话，像广播里面就是讲话一样，就是说听的时候，如果就只是听了以后，就是会觉得说有一段有一些声音在里面，就是响嘛，就是嗡嗡嗡这样一些声音在里面响，是很珍贵的法音这样响。但是说就是你怎么样就把这个广播里面的、收音机里面的或者是视频里面的、音频里面的声音呢，就是录音的好，或者是这些直接讲的也好，就这种的声音呢，怎么样变成一种就是融入自己相续当中的法，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声音呢，就是外在的一个给无关的人讲的一个真空当中的一个信号一样，一个电波一样，是吧？而是说自己会把这个法呢，就是融入自心，这个是修行的关键，其实，因为光是听的时候忘了说自己怎么样，就是融入到自己取受于自己的心，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听到的法义呢，如果对自己，就如果也是一个有漏的话，这个变成无漏的是吧？变成如果是有这种缺失的话，这个把这个缺失呢，就是怎么讲圆满，就是去掉这个缺失或者是这种的过失吧。所以变成一种利于心啊，就是利于良于修行的这样的一种的法义。所以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融入自己的心，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拉过来比写了这个没他没就是这个就是自相续当中呢，就是需要有一种的，就以前有一些人不是也有这样讲的吗？就是世间做事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好像有说啊，有执行力度，有一些人没有执行力度。那这个就跟用心不用心有关系，没有什么用心的话，也没有什么执行力。那用心的时候呢，就是修行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就世间的这些事情是外在的执行力，是吧？就修心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的心的蓄留啊、心的念头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更加微妙的一个，更加需要自己去检醒的一个内容。所以并不是在于一种外在表现出什么成果啊，或者是完成了多少个任务啊、劳动啊，这是或者是这一类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是内在的心的一种改变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所谓的实践的也好，执行的程度怎么样，只有靠自己知道，靠自己去检点就反省。所以这个关键就在内省，这一句这个修持当中呢，相续中有能知取义的这取受，能知取受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内省的这个智慧，佛法当中的正确的这个见地修持，来讲就是怎么样去饶益于你自己的心，怎么样运用在自己的这个内心上面。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只看外在的，不管心相续怎么样，我们就是好像从外在看外在的现象已经看惯了，修行也这样看。如果有人就是很明显的外在的行为上面如果有违背于佛法的事情的话，那可能人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但是内心当中有种种的邪见啊，或者是谤法说法那种的心态的话，可能也许或许并没有引起那么样的警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传统当中一直都是信佛吃素的，这样这是好事情的，非常好的。但是他看到一些吃肉的人的话，时候会想到很多，也会感触到很多这些当然有些人心比较宽了，或者是就是见多了就也不见得怪，但是另外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讲呢，不如法的事情。但是同时呢，我们说另外一个人站在他旁边就说啊，那个就是宗派有问题啊，这个怎么样，这个大的不好啊，或者是某一种的这些直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怎么讲，比如说某一个就是叫宗派吧，比如说就像藏传有很多的宗派，或者是南传北传这些，所以对他们就是说这个种种的一些类似于回谤的，并不是出于一种的真正的一种了解啊。那这样子的话，有些地方甚至就是冤枉或者是这类的，不是说佛法里面说对于菩萨的一种的诽谤是很重的一些过失嘛，就是说那这两件事情，但是有些人就说吃肉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好像就是嘴上说一下那些好像就没什么，但是这两个相比较的话，那就回谤的这个过失远远大于这个吃肉。所以虽然吃肉不好，不是意思说就好像吃肉没有什么过失一样，这个也大多数人来讲就是绝对就是提倡吃素，能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说这个是很赞叹。但是因为什么说所有的吃肉的人都要说他们是不好的，那也很难说所以说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嘛。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用智慧这样去关照的话呢，舍弃一个人内心当中退转菩提心，这样的话好像外在并没有就是动静不见得会有这个好像就是伤害众生的明显的这种但是对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种的就是怎么讲遗憾嘛，最大的过失一样所以类似相续当中能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取受这个。然后第四个具有铠甲精进的铠甲精进与勇猛精进必不可少。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有这方面的智慧去做这些如何去实修啊，就是内心啊种种了。但是在这个知道以后还是需要精进的修行。前面这些缘分都有了以后，就是还得就是精进的修持。所以意思说，如果自己有发这样的愿，或者是做这样的受这样的戒这样种种的时候呢，自己就尽量就是提起心力，就是把它就是做好，这样的意思。所以从开始不论是就是发了这样的愿开始，比如说修持的话，那么我们是一个月的一种修持或者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分段的那种修持，有的时候中间发生什么都没关系， 需要就是一个月就用一个月，然后发愿一年就是一年，在这个当中就是说没有那种退转的心，升起一种不退转的这种，如果有障碍我也要克服障碍，这种不退转的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要如何升起来一些因缘条件，有一些问题啊，有些可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顺缘，有具体的一些障碍，有一些违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自己呢不会说就退失畏惧，内心当中就还是能够维持这样的精进嘛，就是这个也是很难的，很珍贵的一个特质。那换一句话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就跟这个精进相反的，就是一种散乱度日，在这说的意思说尽量不要散乱，内心涣散。如果前面就想到生死，想到这些殊胜难得之遇的这些佛法僧这样三宝，这样上师三宝这些当中，然后得到这个珍贵的法药，这样的话呢，如果放在那边涣散的话，那很可惜。就像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像《圣道宝梦论》里面不是有吗？把这个浮托就放在那个树根前的话，那好像就是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得就是静静的修行嘛，就是这样子，这方面。这些都是一种的，从另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一种自己设定的一些模式一样的修行的模式。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就是设定一个好一些的方向，或者是中途调节到一种正确的一种节奏上面，定位方式啊，那种的上面，那就会很好。如果我们习惯了其他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比较随大流，自己没有太大的那个，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够就是说自己就是及时调整一些不合适的一些做法，这些上面呢并不太考虑。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你自己用心关照自己，以及起心动念这种就是说心住坐卧的这个时间上面的工作，这些种种的时间上面的一些安排，以及在这个就是在坐上坐下修行的这种时候，应该去修行是一个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的一个，就是因为心在修行一直都在这样这种方式，那另外一个具体，比如说安排某一些听课禅修的话，那个也是一样，如果自己习惯，就是说，闲暇的时间。在没有引起其他的人的这些周边的人的烦恼的情况下，自己尽可能的就是安排在一种合适的状态，能够长期维持的这样的状态。那这样，但这样就是比较重要。所以一旦你设定成了某一种的修行模式的话，或许会有一段时间会保持这样的状态。但是这个当中呢，如果你发现还需要改进，还需要调整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把它作为改进。像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修心就是烧香磕头，就是一日烧三次香，这个就是好像已经报告了，已经祈祷了就可以了，就这种。那一出门的时候好像修心跟自己就是早上做的事情就是各自是各自的那种区间，就没有关系一样。所以不能这样想，就是说学的修的这些呢并没有就是时间上面来，至于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积累善恶业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应该始终都有一个修心这种修行的心呢，这方面。 然后第五个，不厌足修行三学与积累二字量必不可少。不可或缺，不可缺少是吧？必不可少，必不可少的，必不可缺少的，就弄了这样讲。所以我们都是想好好修行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内心当中这些确实很重要，所以应该记得。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修行当中呢，就是说精进的意思啊，前面的这个第四个、第五个的话，那就是说发广大的这个愿心呢，就是长期的修行的这种的愿心很重要，积累，就是说三学，就我们所说的清修戒定慧，清寂二字量，所以可能这个地方讲的意思说，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怎么讲呢，重视戒啊，说戒吃的就很重要，这个是护戒如母的非常好的这个，但是比较忽略禅修和这种智慧上面的这种学修。这方面一个人说我没有什么禅定，我也没有学过这种中观般若的智慧啊，是说就是如来藏种种的教法，好像觉得或许没问题，你只要保持一种的戒，就是只要你不犯最根本的一些戒就好了，那你已经很就是很不错了。但事实上面呢，就是有守戒是就是戒定慧，戒是定的这种的助缘因是吧，然后定由定生慧，所以它又就是变成它的前因和这个修持的这个前提一样，所以他们应该就是有了这个戒以后呢，还不是道吗，又好像就应该就放下了，就已经都一切都好了，还是要修持定，修定修的某一种就是心平稳激进种种的话呢，就要结合慧的学，就这些积资粮这些上面也一样，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就是看起来别人也说是这是善行，你自己也认为这是善行的事情，然后就是世间这个做组织创企业一样，就是那种的心态上面更重，而且比较怎么讲呢，如果是善行但是没有受到别人的这个肯定和这些赞叹啊，或者是这些帮助的话，自己也没有心力去做，如果看起来也是一种的善行，受到其他人的这些赞叹呢、肯定呢，那这样的话自己也有很大的这个心力去做，这种的应该就是平时比较常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就是想说，那如果你做的事情，你心里面就是更多是在意这个别人对你有没有肯定或者赞叹的这一面，就是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这些呢又是心相续当中的比较世间法的那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不小心的时候会被世间八法的这种心态渗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清净的发心或者是这些都变成了这种就是比较模糊的比较交织这些善恶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就这些执着啊，有些对自己的一些积累啊这方面极其执着自满骄傲种种的是心生起来的，所以但是这时候应该想说啊，我应该好好修行了，就是哪怕是修了这个五个十万的加薪，那也是一个修行过程当中的必要的一个部分，所以闭关三年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本尊念了100万遍，或者是这些都虽然是很好的，我们就觉得都很随喜，但是或许需要闭关9年，还需要做加薪或者是这类，但这时候想说我直至成佛，就是并不满足于这个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这些做够了，已经不需要再做了这方面的一种的心升起来的话，那就自己要想说我要好好的去发愿生生世世就是转化这个业，如果什么时候成就直至成就为止呢，就是 好好的去转三读烦恼，就这种心。然后，所以中间没有太多的禅修的时间，但是下一次我们再想说，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是专注在禅修上。每次上课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换一些时间，但是换的时候呢，大家看，在合适的一个在线的时间当中呢，讲的少，然后大家集体就是参禅，这样的话比较好。正悟所知实相的见解必不可少，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静静有就是很重要，然后无厌足一样，就是持续的修行很重要。那这个重点上面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最重要，智慧非常的重要，具足智慧啊，说有种种的因缘。遇到这些成就者、具信者种种的时候呢，会有现前这种顿修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方式。但是不论是比如说渐修的这种的方式，积累这个二字粮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持续不断的修持，哪一种的根器这些，但是说就是要最重要了解就是实相。如果自己有知识的话，这个知识要就是入修修正的这个助缘呢，或者是一种能变成一种能够修正修正上面解脱上面能够带来就是趋近趋测，或者说你自己更趋近于解脱的一种的变成这种的力量。在整体来讲的话，佛法当中的就是证空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讲到说正悟所知实相，就是的这种的见解，那就是意思说正确的正空慧的这种的见解，变得非常重要。西夏那个都比大外去没特没，就是这里面也是这样讲的。那另外一些部分来讲，就是像我们说的本具如来藏这个部分。说具身智慧啊，就是在当下已经就是圆满具足啊，但是就是任运自然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成佛的这种的果，事实上在机当中呢，就是自显，然而被这个烦恼或者是说这些障碍，所暂时的这种的遮蔽。所以这些上面的一种的见解，就是了解很重要，就二转三转法门的一些重点吧。乃至于就是如果修密乘的话呢，这两种就是空明的这种的见解，就是如何就是本字讲的是这种双运呢，这些方面的一些窍诀，这些上面都就是比较重要。修学智慧，尤其是就是说修正确的就是了悟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些就是大德讲大圆满的种种的教法，但事实上你仔细看，他是在讲一种的，怎么讲，人无我法无我的智慧，就是这个地方呢，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立断的这种的法来讲的。但是立断里面呢，如果说用很多这些推理分析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中观的一种的分析的方式。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就是比较彻底的，就是很有力量的方式，来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这些执念呢，这些就是断除执念，这些有极大的帮助。有时候认真看根本慧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法义啊，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在转化习气这些上面，在这个修道当中嘛，比如说我们所是修行四圣地当中的这种智枯断集是吧？正灭修道一样，就是在这个即道果的这个修法当中一样，了解说果事实上就是完整，就是自然呈现于这个即当中，即位事实上暗含着这个 过，但是只是说被烦恼所遮蔽而没有清楚认识到既有这个修的部分。这个常常用这样的一种的比喻嘛，像这个黄金经过在这个岩石当中，它是有等分的黄金在这个岩石当中，所以说，但是这个等分的黄金在岩石当中呢，就是需要经过一些修持的方式来提炼出来。所以怎么样，就是前面讲的，就是戒定慧啊、修心二自量啊，怎么样去就是避免，或者说知道哪些就是去避免呢、啊？哪一些功德应该增生啊？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内心就是智慧清明了、啊。现前就是本来面目的这种，就是资粮啊，就是积累足够的资粮。所以，否则的话，有些时候说修行到底是在修一种的，好像就是云里雾里的神话故事里面的那种的状况，而不是说好像离开离心没有真正的法，是吧？离开心没有佛，所以一样，如果最终来讲，就是回归在这颗就是内心自己自内心上面。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重点呢不能迷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去到想到一个目的地去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就像我们现在设定 GPS 的时候，那个GPS 的目的地不明确的话应该怎么走啊，就是怎么走都有就是没有办法嘛，方向。如果一个具体的方向有了以后，稍稍可能就是选择这一条路那条路，稍微走错一点，但是和那个目标一直都在的，所以并没有真正的迷失啊。所以说有这个见解，就当相当于有了 GPS 的这个目的地一样，明确的知道，就是这个修就是道路这个方向，就是最终的结果，这些上面就是往前怎么样去趋近于这个方向目的地啊，这样子。那在这个当中，有些人说，会走得慢一点呢，有些走得快一点呢。但是这个只要这个目的地正确的目的地是很清楚的，那就好。所以说，觉醒，就是成佛这些呢，并不离于自己的心。自己有些人说啊，我是个凡夫，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好像有个太阳，我要去太阳那边。但事实上面，这个太阳呢，就是你内心的投射一样。或者说这个需要你内心这些光芒现前的就是本来就是在你自己，所以离开这个的话，那个太阳也不存在，所以需要以这个这方面的一种的了解。所以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就其他都还是就是快慢都有这个正确的趋近正悟的这个就是功德啊，这个没错的就好。所以意思是说，慧眼眼睛是张开的，慧眼是打开的，并不是盲目的在那边就是做很多种的仪式。然后第七个，心专注何处都能安住的修行必不可少。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一种直观的训练。心专注的功德有了以后呢，就是在任何环境任何就是状况下，能够首先呢让心不散，是吧？就这方面的。但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心很细微啊，这个不散太难了，就是很细微瞬间的变化。但是其实我们大体上面没有能够感受到一秒钟这个很就是多少就是百分之千分之这或者是亿万分之这些，其实一般的人并没有活在那样的就是细微的状态当中。不要让这些粗大的念头现前，主要是这个意思。基本上我们不是在修这个机制的修法当中呢，有大概分这样的一些两三层的这个状态嘛。就是有些是比较粗大的现前，有些是稍微隐没的那种的，但细微的那种散乱，或者说醒的时候、梦的时候以及没有梦的时候、死的时候，或者是这些方法有的就是心的寂静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说那个就是像阿罗汉那种的寂静，是吧？而是说心相对就能够有专注， 像这样子禅修的能力。所以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还是禅修来的。所以禅修的这些经验逐渐纯熟以后，开始觉得就是自己好像禅修的时候无所事事，也浪费时间了，然后觉得好像就是说到底那种神秘的经验在哪里，我作为我身上怎么没发生呢，就这样。但是如果你经过循序渐进的一些比较耐心的，因为这毕竟是事关生死轮回的事情，哪怕是一个人如果为了得到一些好的工作和升迁啊，或者是说发财之类的事情，也会做很多努力，像学校小孩子上几十几年的几十年的那种十几年的学吧，十几二十年的学以后呢，为了好的工作呀，这样的未来的这此生的这种前程，就是有一个好的前程。那如果说就是轮回整体的未来前程来着想的话呢，如果很草率的说这个经验我没有，那个就算了，就是这样子很容易放弃的话呢，肯定不是一个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有指的这个修行的话，确实能调伏这些粗大的烦恼啊，然后也内心当中现前一些种种的功德呀，这方面的乃至于神通这些都有嘛。所以需要学习佛法当中就是这样子，就是指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六度之一嘛，就是非常的重要。Семнит каждый дни би гумбажи мета мета мета。这个藏语里面这样讲，这个里面事实上 Семнит 的时候讲到心性，就那了悟心性的话，要观修就智慧的部分。前面不是讲到智慧不可缺少吗？那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要这个不可缺少，怎么样获得呢？就是要有这个纯熟止观的修行。那有了止的修行，观比较容易升起来。观的时候比较就是专注以及修持的品质比较好。那观呢又依赖于止，所以你就会趋于稳定了。定解这方面就是如果止的配合就变得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说耳朵里面左耳进右耳出一样，心里面某些念头这样闪那样闪一下就没有了，就这方面。所以止和观的这种结合，就是逐渐的先修止然后再修观，然后最终这两个就是人运或者双运的一种的修持，这方面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意思说你遇到什么，就是不一定是在修行这个坐上啊修持的时候，开始坐上修是比较容易一点，开始说我在红尘当中啊，就是说不离世间，就是是我们所说的佛法不离世间觉，那样就是直接冲到红尘里面说我再把佛法融入世间当中，是就是生活当中，这样的话有困难。确实你有的话也有一种的经验要融入，你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什么都基础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融入呀？没有什么可融入的，甚至烦恼和这些嘈杂是很容易占领这个心界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前期的时候在寂静的地方呢，去专门的去修行止观的这整个流程啊，整个过程啊，这样去修持。然后比较稳固的时候，到时候你到了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呢，这是让收心自在非常的自如啊，不会被这种散乱牵着鼻子走啊，这样。然后我们世间当中常常说的那种正念呢，你做世间的事情不是在这种坐上禅修啊怎么样，在世间当中也能够保持对佛法的意识以及修持当中的运用佛法的见解行为，实践这个修行嘛。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意思是说这种正念呢这些能够升起来，然后专注做事情的时候又效率比较高，因为不会就是散。现在据说有很多那种年轻人心思比上一代的人散很多。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电脑啊或者是这些手机太多的缘故呢，年轻人心灵比较灵活，可以有时候同时做两三件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长期这样积累的话， 怎么讲呢，散乱惯了以后收拾不住，乃至于心态当中出现一些这些抑郁啊，或者是就沮丧病啊，那些状况，因为心太散的缘故呢，就是形成变成某种的郁闷压力，然后就这些心理的障碍嘛。所以说我们就修持的时候需要有这个，还有一种意思是从观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能够任何时候，不论处在任何这些处境当中呢，都能够观照心性，都能够了解这种以空性的智慧来，就是就是观照这个现象在这方面，所以这里面应该有这两个都有。然后第八个，一切作为转为盗用的行为呢，那行为必不可少。这个我们上一次在其他的一些里面，不是有很多嘛，就是如何转为盗用，这些的修行转念的种种的修法里面，佛子心三十七颂、修行七要，或者是说，像。《华严经》进行品里面的这些都有，就是就是说，如果自己希望能够如理如法的在修行实践坐上坐下的任何行为当中去修持的时候呢，在做事种种的事情，这个种种的自己境遇啊，遇到的很多事情当中，有时候顺，有时候逆，但是这些都变成一种的修行修法的助缘。有些人会想说佛法是佛法，但是我具体的人也遇到的人我是非，我就把佛法先供在搁在就旁边了，然后用实践的方式去处理啊，就这样想，那就觉得好像就是你旁边有个僧人呢，你们俩一起走在大街上，然后你本来内心非常的敬重这位僧人，结果马路上面呢有人就是制造麻烦了，这样的时候你把僧人推开以后说你不用参与，我来收拾他，我来打他，就这样那样的话，其实就是修行上面一样，内心当中一边学习一些法，那然后遇到世间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法就把它就是隔开啊，就放在旁边，然后用世间的这个类似于贪嗔痴的这种的方式去处理，那这个烦恼的熏习熏染的话，它是就是不会因为说就是你羡慕过佛法僧而其实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灵的改变，而是就是运用嘛，就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转化的时候呢，就是要实际想到说这一切对境，哪怕遇到敌人也是最好的老师，不是修法当中这样经常教法当中有吗？就是遇到这些逆境，这些是修行的考验。遇到不好的人，认为是一种很坏的这些缘分呢，恶的人呢，怎么样？是生命可以从中做修持修行。当然，我们说话说回来，这些不是那么容易，说来容易，做来难，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经常要靠反省呢，靠信心呢，靠长期的这个训练呢，就是不断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获得三宝的加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心一直在往这个趋近于善、智慧、正悟的方向，就是不断在改变。遇到事的时候也是一样，把它不要当作说这个不是修行的对境了，都是修行的对境，都有变成这个积累善慧的这个资粮的这个，就是福慧资粮的这个来源了。所以如果说平时看自己的这个发心发愿的一些状况，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心愿有没有维持，要发了心以后就好像一闪而过，就稍微像天上电闪雷鸣一样，这样过去以后就没有什么了，那也不行。所以要保持这个心愿，纯净的心愿。这个纯净的心愿怎么去关照它有没有持续呢？就是要看自己的起心动念， 常常一直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那这个起心动念关照的话，需要处在静处才能关照。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初期修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自己在静处修行了，不是开始就是早早的想要利益众生呢，或者是就是试图这一辈子当中的成为饱学之士，这样的话就可能没有太多修行的机会嘛。所以你需要就是清闲下来、静下来的时间，然后观自己的内心，然后这个一定的这个习就是能够升起正知正念呢，以及禅修的这些直观的修行，有的时候呢，你在融入到社会当中，也能够随时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最后变成就是种种的顺逆境呢，都变成这个助缘呢，都变成这个成就的这种这种增上缘。所以这个像《金刑品》里面不是有讲吗？就是看到这个上朝上的路、平直路、弯曲的路，或者是看到树、人、鸟、寺庙种种的声音，这些时候应该去怎么去观呢？这是一种。然后平时就是转化这个信念的这种的用愿力，还有一些就是说，整体，因为一次我说今天我要好好修行，这一次今天早上发愿了，或者刚刚刚发愿遇到一些事，或许你会处理好，但是之后呢，如果一连串的这个一年两年以后呢，就是他不是就是人一时风平浪静那种的，可能很多人能做得到。就或者是修行，如果当时你正好在这个思维修法当中，所以遇到的一些事情稍稍能够善用，这个转为盗用，但是说，其他的时候或许又就失去了那种转为盗用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如何把它，就是变成一个不是偶尔有，其他时候没有的一个就是转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刚才讲的是上面需要。就是有出离心以及有一定的修行的这个前期的基础，需要基就是扎实一点的一个基础。所以在大家有些人我记得上一次背了些金刑品、华严经、金刑品，非常非常的好，里面的每一个都能够让人触动，让人感觉到修法的这个加持、文法的加持，是吧？一直发的这种功德，所以心境就转为一种就是清净殊胜的状态。所以我们另一方面来讲，现在虽然有一些时候可能人有这个激进的环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像电脑这些要极其小心，电脑、手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的干扰呢，就是不亚于任何一个人在街的四面八方的那个通道的这个正中央一样，是吧？能够看到其他人在做生意，能够看到其他人跑来跑去，能够看到其他人就是怎么讲呢，说话做事就是吃喝玩乐种种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屏幕里面全部展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身在这个森林当中也好，寂静的这个就是屋子里面呢，怎么样？但是如果眼耳鼻舌这些，就是眼睛、耳朵或者心，就是完全落入到一个就是闹市的街角一样，所以比那个可能还严重，是吧？闹市的街角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寻常的，你看了一些做生意的人在里面发呆，怎么样？也许还比较安静。车子跑来跑去也像蚂蚁一样，也没有什么太可要看的。但是这些电脑、电视或者是收音机里面讲的很多，频道里面讲的很多呢，可能就是五花八门，而且专门别人剪辑拍成片子，然后是吸引这个眼球，引起别人的这个注意的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对现代的修行人来讲，就是非常非常需要管束约束的。因为我也听说，就是眼睛，就是有一些台湾的一个人吧，但这种可能很多了，连我们家乡的国洛那边都有，说，这个 就是好几年前了，有个小孩可能是上高中的人，就眼睛已经用坏了，就是瞎了以后就后来辍学了，回家了。然后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的一个年轻人也是看电脑、看这手机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呢，大概20几岁的人，就是原来是好好的，就正常的嘛，就是说，后来因为看这些看多了以后呢，拿了那种盲人的拐杖，然后在去咖啡的馆的路上呢，就是也需要不断的击打那个地上，然后用杆子的这个摸这个方向才能走到咖啡馆，就是全部是那个电脑，就看了以后就是眼睛就坏了。那我们如果在这个人类用了就是1000年2000年的电脑的话，可能有很多血的教训呢，还有很多积累很多经验，但是电脑这些都20-30年时间里面发展出来的，还没有过一代人嘛，所以很多就是说眼睛弄坏了也可能默默的自认倒霉，或者也不太好意思给别人说这类，但是事实上面这个就是危害很大，对身体像眼睛耳朵这些如果活着的时候还是尽量正常一点好嘛，所以说用的时候确实要小心，就主要是时间上面，如果除非是一些工作呢可能，但是光线呢还有就是整体的灯光啊这些可以调嘛，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屏幕背景的那些据说放蓝色草绿色那种的是有好处的，这个就是看调到什么状态。还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你每次就是说集中的看需要看的那些看完，然后其他时候就怎么讲呢，外在的一些活动啊，如果看书的话尽量有一些平板电脑是专门可能就是设置为这种书的那种看书的页面呢，这个经过科学的那种认证以后跟书面差不多，有没有这种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没有的话，电子版的那些发亮发烫发光的那些上面长期盯的话肯定还是不好的，所以尽量看纸质的书可能比较好，纸质书虽然不方便携带，但是看的时候可能对眼睛的伤害相对小。然后主要是时长嘛，时长有些用电脑一个半小时必定会就是自己休息了，或者是半个小时，有些眼睛已经很不好了，那就少看，更加要少看，少看总是有方法的。以前认识了一个建筑什么设计师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他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这种职位，比较设计庄重的，他说这个是我做设计的那个，但是他没有手机，他说他不用这些，只用电子邮件，他回去的时候或者办公室里面有电脑看一下，然后该回复的回复，平时的时候不是那种没有那个老人机都没有，就是打电话找不到他，他自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当然我们不是说提倡每一个人能过这样，现在有很多人不现实，但是意思是说调节缩短一些时间，给自己眼睛有休息的时间，往那个绿色呀绿地啊绿森林啊这些里面看望的一些机会，如果中间有一些可能休息的时候只是往外面瞄两眼，那样肯定不够，休息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休息15分钟啊5分钟10分钟是吧，15分钟肯定是好一点，不然的话就可能就是有很多这方面，所以虽然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课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意思说就是这个。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断除魔障委员与歧途的教员必不可少。遇到一些障碍，这样讲，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违缘也好魔障也好，其实是上面就是不会持续的以纯正的这个教法修行的这种就是 学修教法或者是修持这种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一件好事或者修一个法，然后以这个意味，就是说好像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呈现某一种的所谓的那种人间赞叹的，或者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某一种，就这种如果默默无闻的修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不太愿意，反正习惯了世间所有东西都要展示出来啊，或者是一种成果也好，也要取得这个大众的这个认可呀，要不然得名，要不然得利，或者是有那样的一个就是社会的一个常态嘛。所以但事实上面修行的时候，你证悟这些不需要任何人就是聊就是赞叹啊，或者是就是拥护啊，或者是什么肯定之类的。所以你需要自己专注在修行上面，看自己的心有没有就是对于善心起很大的这种执着的心呢，这个过程。所以有些时候说怎么讲呢，做善行的时候好像也很需要其他人的这个种种的关注啊，在这类的。所以这个本身是自己需要放下修行的这个部分。可能这方面的比如说修金刚经就很好。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种种的这些相上面的如何就是不要执着，是吧，不要执长执断断执这些上面的避免的一些开始很精辟。所以说你原来是说对于修行当中驱善舍恶的这个道路非常的关键，但是说超越这种善恶的执着，这方面就是智慧，般若的智慧的开始非常的重要。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说的这个魔障，最大的魔障还是我执的这个魔。所以说修习这个积累二字两当中有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修法上面的障碍违缘呢，这些有一些违缘呢，我们说魔的障呢可能有时候分成这个四魔这样来讲呢，然后就说顺逆境当中，有些时候觉得我修行顺利，就是我修行好，就是我们世间顺利，世间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障碍，就是顺利，那也不一定。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天子魔本身是这样嘛，就是一个人好像在暂时的顺境当中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修实修啊，就荒废了人生，也是另外一种障碍。暂时是一切都顺利，所以这个委员的这个出现的时候是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一些方式，根本上面还是要关照自己，就是有没有落入到这种长执呀、断灭的执着呀，这些委员呢，就是说祈求世间八法的这种这些方式来在修善，看起来是在修善，然后同时心又被世间八法所怎么讲呢，渗透啊，这有点像那种所以这样的状况下，那些才是真正的一种违缘了。所以这些违缘是可以不需要这个就是关照自己的心，如法如理如法的修行就能够前出的。然后第十个，教言不停留于词句，而词句的实修必不可少。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从学习文字词句当中获得一些智慧，闻所生慧一样，是吧，然后从这个文字般若的这个上面，从推理分析上面获得一种的智慧，但是不仅仅停留在这个上面，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些，需要的，需要，然后就是再要什么呢，就是思所生慧，修所生慧，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道般若，获得这种了悟，这个实相般若啊，自性般若能够被证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去需要不断的就是修持进步。身心分离是有安心的大把握，必不可少。如果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这一辈子总结下来，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内心当中觉得我已经就是 问心无愧，失而无憾，就觉得这一辈子我自己的时间呢，这些就是真正用在一些善行善法上面，这就是经过努力遇到佛法治愈上师，这样以后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就是我能尽的这些善行已经就是做尽，然后内心没有什么恐惧，然后对死亡也好这些上面呢，就是有清楚的认识，说死亡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安住，心里面内心有信心充满，是吧？乃至于死亡看作是一种就是回归，就是获得这净，就回归净土，前往净土啊，往生净土，或者说面见这大彻大悟，获得这种我们所说的金刚持，是吧，的果位，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当然是最好的。那另外一些状况呢，就是你真正就是把佛法用于世间法，然后最后真正面临这个世间法无助于自己的时候呢，那个时刻的时候呢，心里面没有法，没有方向。所以这个比较可悲啊。然后眼睛里面有恐惧，然后到处乱抓乱喊，然后不甘心种种的遗憾恐惧这样当中过去，想起来自己一生当中好像就是这个时候一般来讲，如果临死之前呢，就是需要于前面的积累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临终的时候的心境也很重要，就是说我这辈子就是遇到珍贵的佛法，然后就是说就是比较短暂的禅定，这些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佛法里面种种讲的，就是了解哪怕是听到空的词的智慧的种种的一些名字，也会就是撼动这个轮回啊，就一样。所以就是真正自己不仅是这些，就是经过过这种积累二字粮，勤学三定，三学，就是修持这个三学的这些过程，所以心里面应该有想说，会就是，业要看得清事，要善业善就是善行善业要看的就是很重，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就是面临，所以说意思说根本上面有一种的间接修行所带来的。内心的自信，自在，自己有一种的把握吧。所以有些人修这个大圆满啊、大收音啊、种种的这些的话，那就是自己在世的时候修过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过获得过，这种智者心性的引领啊、见解啊，然后进一步自己修过这些，就是。心性，我们说心无心，心之自性光明一样，心性光明的这个一些修法，是吧？所以说觉就是我们说的本觉，这个和到时候临终死的时候的这个法性光中阴的这些经验，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心性就是母子相会而获得大彻大悟这方面的一些修法吧。所以期待这件事情一样，有点所以没有什么畏惧的。然后任运自成三生的果必不可少。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具有这种就是任运自成的三生，在我们就是即刻的这个怎么讲呢，当下如果我们并没有知道说是获得法身、报身、三身，这个是没错，是经过这个修行嘛，有这个见修行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去就修正。所以这个过程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这个慈悲具德善巧的上师给予某一种就是引证啊，了解这个空证的智慧，然后了解到这个法身的 这个境界，心的这种究竟，就是空性离于无有自性这个层面去直至发生了。然后进一步就是让了解心的任愿这种光明报身这个部分，然后慈悲的这个就是现前化身了，就是我们所说的，里面有就是本体是吧，自性，然后大悲周边，就这些本体空性自性光明是吧，大悲周边这种上面去引领了解这个心，然后了解到这个三身。那这个有些人会想说呢，我们没有证悟佛之前的三身和证悟佛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这也可以说一样不一样，从哪个角度而言？一种角度来讲，果上面来讲的话，因为你之前是有其他的这个习性的遮障，以后呢，并就是有一种了悟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之前没有了悟和了悟的一个差别。那本具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样的，说有没有了悟这个本具的这个自性清净的这些三身的话，就是这个上面有这个，你可以说，就是它本具的角度是一样的，然后有没有了悟家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又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这个在其他的法要里面，中印的教法这些里面，我们曾经也讲过不少。那我们今天基本上到这里。自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什么跟那就是三千多句上集特别讲。我们家乡那边好像昨天开始有封那个称。所有这些不仅是我们家乡，就是国洛那边，还有跟全国各地好多地方有这些，所以也希望就是这些种种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一些困难，有些可能不算太严重，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有困难，所以就是回向给所有一切就是地球上面受苦受难的任何轻重不同的众生，乃至于就是三界六道轮回当中，我们想到就是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这种的，然后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无数的世界当中的一个怎么讲呢，微尘一样是吧。如果从时间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佛法当中讲的就是经历的这些时间小节，就是这种八万四千岁往下减到十岁有增上，这样就是就是一上一下这样经过百次。中节的话就是说20个小节，大节的话就是80个中节，这样讲的话一个大的这种世界的一个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循环的话，需要268亿年的多的这种这些年份嘛。所以但是这些呢就尘住坏空这个当中呢就是在不断的发生，就是我们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其他的无数的这些世界，我们这边正在尘的时候，他们可能在住或者是灭或者是空的状态，又在星尘当中。所以就是宇宙浩瀚，众生六道众生是很广大的，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一定就是也是以这个三界六道一切以众生这样来回向，就是愿他们早日成佛，然后自己先说我要修行成佛来帮助他们，就这个心最终回向的时候，就是前面的发心相互照应嘛。所以回向是回向善根，发愿的时候不一定需要一个特别，回向里面已经有发愿，然后发愿仅仅是发愿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特定的一个善根的回向，而是平时保持的这个愿念。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了，对吧？